中国的年度政治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以及人大和政协两会即将于3月5号、3月4号分别于北京开幕。然而纵观中国的媒体报道，目前除了发布防疫的严格安检措施、部分人大代表的特写报道外，有关政治议题或国家政策提案之讨论并不热烈，关注度也不若以往。而且受限于疫情，今年仅限长期驻北京的媒体进入采访。位于上海的学者表示，今年的两会具有三个重大时点特色，包括中国刚刚达成脱贫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中共建党100周年，非常重要，意义也重大。不过位于台湾和香港的观察人士说，人大虽然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但在中共近年大幅紧缩权力、一党专政，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之后，人大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已经比往年的橡皮图章还要倒退。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整体的政治氛围非常紧缩，中央条条集权下，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快快的自主权。所谓条指的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垂直权威线，而快指的是省级或地方一级政府的横向权限。丁树范说，
今年人大讲难点还是更是橡皮图章，因为从2018年开始党跟国家机构改革以后，所有的权力统统集中在党的手里，国家的很多机关被并到党的系统里面去，所以总体上就是说国家机关被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把权力统统集中在党的机关。
在此前提下，丁教授说，包括人大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小，因为像是国家宗教局、国家民族委员会都已经改设在中共的统战部下，接受党的指挥。他说，而且中国现在的政坛完全要投习近平一人之所好，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凡是政治不正确的提案，今年都难见天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定案了才会拿到人大上面来走过场。因此中国人大从没摆脱橡皮图章的本色，只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前还是能扮演一些监督的功能。至于习近平近年主政下的大小政治会议，他说，除了凸显习皇帝不遗余力树立他的圣明形象外，其他功能逐渐可有可无了。这位人权律师说，今年中共庆祝建党百年，明年二十大是习近平二次登基第三任的关键年，这段时间内对于所有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他认为中共会不断加强管控，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三月初的两会期间，他也认为不少草根异议人士也可能会被送到外地旅游、被下岗或是面临监控，出行更困难。他批评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快速回归毛泽东时代。他说，以往分权放权的尝试和探索大多难以为继，所谓的选举越来越徒有外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各种选举更多的是演戏，不仅差额选举不断减少，就是等额选举也要追求所谓的全票通过，中国的政治活力已经大不如前。差额选举指的是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选举，有助于从制度上切实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而等额选举则是候选人与应选人数一样，当选的几率高，但一般认为作秀走过场的成分也较大。中国在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实施等额选举，但自从1979年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后，开始实行差额选举。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一直是橡皮图章的人大功能越来越倒退，这是因为全党服从党中央、习核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使然。 他说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中共还会容许由其掌控下的差额选举，包括不少地方选举都出现过多人踊跃参选的自由选举，而派系间也有小范围的角逐或暗流底拼。但桑普说，自从胡锦涛执政后期乃至于习近平主政以来，很多人被除名，不能参与各级选举，若执意参选还会被严厉打压。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本来表面上还标榜着由人民做主，但近十年来中国的草根民主和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根苗都被扼杀，公民社会无以为继。他说这表明中共连让人民做主的戏都不想演下去，直接诉诸从上而下强硬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雅维利所著《君主论》中所形容的统治手段。桑普说，
就是马基维利说的，如果他不能讨好你，不如吓怕你，就是用恫吓恐吓的方式来治国，这个才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啊最有效的手段。所以结果是怎么样，他会越来越硬，那硬硬到底的结果就是他要全党服从中央，等他选举不再演，那这个地方会累积起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在民间还是党内还是说国外，就是外交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但现在是没有到一个临界点而已，这个压力一直在增加中，那不知道哪一锅会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党代表委员的选举差额比例由16大的 5.1% 已经稳步提高到17大的 8.3%、 18大的 9.3%， 乃至于2017年19大的 15% 左右。不过政大教授丁树范说，只要高层领导班子的选举仍然维持等额选举，中央委员或地方选举的差额选举比例再高，政治意义都不大。另外今年的人大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看点呢？丁树范教授和不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都说，大致不脱新冠疫情后的振兴经济方案，接诸新的14-5计划，或者是热烈庆祝建党百年，甚至为明年二十大习近平的改选连任铺路。桑普则认为有四大重点。首先，他认为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人大会议上，中国看来应该还是不会设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虽然各地方政府还是会有各自要遵循的 GDP 增长指标。其次，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他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透过两会来释放更加冒进的表述。他说，
他希望修肌肉，能够让全世界感觉得到中国的民主伟大复兴的那种东西。
桑普说，面对拜登新政，两会提供了习近平一个表述的机会，来测试美欧的关系和反应，包括他可能会提出中国对海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看法，或者对诸如孔子学院、教育、侨务乃至于知识产权的倡议等。另外则是在台湾和香港议题上，桑普认为中国在两会上也可能有所表态，例如强化攻击台湾或恫吓台湾的论述，或是以武促统的新表述。至于在香港议题，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月22日阐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和香港选举制度之改革后，桑普说，人大应该会进一步清楚地体现如何落实让香港的选举必须是中国特色选举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透过立法将香港民主派排除在选举和政权之外。丁树范也说，香港已经全面紧缩，但中国人大不排除还会立法进一步限缩香港民主人士的参选资格。不过在台湾议题方面，他说中共能做的有限，不管是最近部分人士倡议对台制定的国家统一法，还是强化反分裂国家法，这类法令即便人大立法通过，最终都只能沦为政治宣示或无法执行的法律，这对习近平来说反而更为难堪，因此他不认为中共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根据星岛网的报道，夏宝龙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提出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来确保爱国者治港。他明确表示，港独和蓝草派的支持者都不在爱国者之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的主任张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两会还没开幕，他不便预测是否会针对香港选举来立法。但从近期几位香港主政者的政策谈话铺陈来研判，下一步中央必然会朝着贯彻爱国者治港的方向来进行，也就是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他说，过去人大曾经应急式的取消港独议员的当选资格，但未来会有常态化的制度性做法。他说，
未来方向就是从制度上不再允许这些人进入政权架构。那以前呢是说他们通过选举进去了，我后面再弥补再取消他。那未来的方向就是连他进的资格都没有，连他选的资格都没有。
张建说，倡议港独的政治人物在香港有支持者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说香港选民的支持或许是基于同情，也或许只具间接性。因此中共相信，只要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政治人物无法参选了，香港选民也就无从支持港独起。他说，或许外界不相信，但中央种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香港的民主和维持一国两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选举素质。张建说，差额选举或者是等额选举是要视当地领导的素质和数量，尤其在包括新疆、西藏等五大自治区内，是要视地方的现况来配置，不能一概而论。他表示，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的是协商式、集中式的民主，并强调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是西方所无法了解的。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有种种弊端，不全然是个好东西。在此前提下，张建说，此方面的民主价值观差异，中西方短期内难以调和。他说，
我们自己在这里生活观感和你们可能在境外不太一样，我们自己的观感是最近很多年各个层级的民主程度是在增加的。
至于人大的看点，张建说，从国家格局着眼，有三大意义重大的时点节点。他说，第一，中国已经实践了全面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两会将会公布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也会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以做出未来五年的规划因应。其中可能还包括面对拜登政府结合国际盟友强打中国人权记录的因应，而且还会提出2035年前的长期愿景。第三，则是要表彰中共建党100周年，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宪法地位等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